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平安，很高兴的又能够来到主的殿里，和大家一起，敬赞美敬拜主，聆听主的话语，好不好？我们大家站起来，彼此问安。好，让我们呢，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领受神的话语。好，请大家起立，领受今天的宣召。今天的宣召经文在以赛亚书第32章15到18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好，让我们用一起用主导文来做今天的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仍旧站立。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经上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一起唱耶稣耶稣。
耶稣哦耶稣，圣洁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丰富赏赐着，耶稣哦耶稣，至高的得胜者，全能医治主，耶稣哦耶稣，圣洁的救赎主，耶稣耶稣， 慈真，耶稣，哦耶稣，至高地的圣真，耶稣，耶稣，全能医治主，让凡有气息都说圣哉，圣哉，圣哉，你是昔在永在的全能主，永不改变，让凡有气息都说圣哉，圣哉，圣哉，唯有你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和颂赞，让凡有气息都说圣哉，圣哉，圣哉，你是昔在永在的全能主，永不改变，让凡有气息都说圣哉，圣哉，圣哉，唯有你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和颂赞。
感谢主，经常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来唱平安。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寻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 神赐赐的意念，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
请坐。
我们当中如果有小朋友或是青少年啊，就跟朱迪老师到后面的隔间啊，那可以一起来学习啊。Is there children or teenager? Please come to the backside 啊。好，那我们也特别为 Betty 祷告。通常我们第一个礼拜都是 Betty 姐妹帮忙我们施勤啊。那上个礼拜他做完手术啊，开完刀正在休养当中啊，一些姐妹下午也会去探望他，我们特别为贝蒂的复原祷告啊。同样的简先生啊，就是秀凤的先生简啊，那之前前几天也是做这个心脏的支架啊导管的手术啊，感谢神手术都非常的顺利啊，也为他的复原来祷告啊。正如刚才我们领事的姐妹带领我们唱的诗歌平安，我们真的需要平安，特别在这个圣诞节我们最后一天晚上24号的晚上就有平安夜我们期待因着基督的降生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平安各位手上如果有拿到我们刚才我们的招待同工发的这个祷告一周的祷告这是特别是美南基金会的海外宣道部他们在每年的12月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祷告周为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来祷告如果下礼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放影片给大家，我也 email 给各位所以我们为普世的宣教，特别我们在圣诞季节当中我们不是只有自己关起门来庆贺主的降生，来过一个圣诞节或是开一个圣诞 party 我们更是期待借着在12月能够支持海外宣教的工作透过祷告或是奉献各位手上也许有拿到奉献袋这样的信封各位可以在这个月底我们未来还有好几周的时间各位可以依照个人的感动为海外宣教士就是美南基金会派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宣教士包括我们帮我们音控的这个 Nathan 的父亲我不能说他的名字他的父母在东亚已经服侍超过25年他们所以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出生在国内，再来到香港，来到台湾所以为海外宣教士，所以这个 IMB 的这种我们叫做拉丁牧拉丁牧是纪念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叫拉丁牧我各位手上有这个，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封也没有关系只要您在您的支票上注明拉丁牧 offering Christian off 或是 Christmas offering 那这样子的奉献就会100%的来支持海外宣教的工作。那下个礼拜我们的同工会也会讨论我们今年度对外的宣教奉献就是我们每年依照我们奉献还有结余的部分我们都会1%、2%我们会对外宣教士奉献。那对外的宣教士就不限于 IMB 但是我们会支持就是浸信会其他的宣教士也许在台湾，也许投入国内的福音工作所以我们在圣诞的季节当中，我们特别为在海外服事的宣教士来祷告并且我们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无论是个人的奉献，以及教会也有团体对外的奉献求主来使用这样的奉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成为最好的礼物，以至于我们在每年的十二月一同来庆贺，一同来彼此祝福，我们欢喜快乐，我们颂赞主，我们特别为在海外的宣教士来祷告，在世界各地，主，也许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们认识少数他们当中的宣教士，求主使用这个宣教奉献，来支持他们的服事，更求主与他们同在，加添给他们智慧能力，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的环境当中，依旧能够为主来传扬福音，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当中身体有软弱正在复原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为 Betty 姐妹，为简先生，为冰冰陈医师在 Nursing Home， 为龙宝弟兄，为所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或是各位的家人，需要得到医治的，求主真的是在这圣诞的季节当中赐下你的恩典怜悯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到主你的作为。好，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好好，那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我们终于读完了四福音书，如果依照各位好像又没有声音了呀，对，没有亮灯。或是我用另外一只 ，OK， 另外一只我刚关掉，现在再开。好，依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读完了四福音，期待各位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有所学习。那接下来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就提到了圣灵的降下，建立教会。所以各位手上如果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或是各位手上的经文大纲，中文的或英文的或繁体的或是简体的。经文不长，好吧，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6到47，好，36节，预备，请。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借着耶稣道成了肉身，而如今这个看得见的耶稣成为怎么样？看得见的教会，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The body of Christ。 而我们期待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当这个教会指的不只是一个地方的教会，而是普世的教会，而且是历世历代以来的教会啊。待会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个历史上第一个教会的建立啊，在耶路撒冷当圣灵降下之后所建立的教会。前四周我们提到了耶稣的身份，耶稣是君王，耶稣却谦卑自己为奴仆，耶稣是人的儿子，有人的肉体，但是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神看不见的道，就是神所说的话成为看得见的肉体肉身。然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四十天向门徒显现之后，他就怎么样？就升天了，我们就看不见耶稣的肉体。那如何我们要向身旁的人来证明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当我们看不见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但是耶稣却差遣圣灵，也就是神的灵来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每一个门徒的心里，像你像我。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看得见的教会。所以有人说，你把耶稣显现给我看吧，耶稣在哪里？我怎么知道耶稣还活着？就带他去看，去看在各大城各乡下的大大小小的教会，我讲的不是建筑物，就是这一群人每个礼拜天在敬拜神，或是礼拜三在祷告会，或是他们有团契，或是他们有爱宴，我带你去看，我带你去看耶稣。所以很多人就来了，对吧？他们看见耶稣了吗？如果我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主的灵就住在我们当中。当任何一个新朋友、慕道的朋友走进来，他就会看见耶稣。耶稣成为可见的，不是一个想法，不是一个哲学不是一个传说，而是正像使徒约翰所说的，是我们亲眼见过的，亲耳听过的，亲手摸过的。有任何一位慕道朋友走进来看见各位，神的灵住在各位当中，各位就是亲眼见到的，亲耳听见的啊。我们还可以彼此握手哈，在 pandemic 之前彼此拥抱哈，亲手摸过的。所以耶稣是可见的，因为圣灵降下住在我们当中。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是从第三十六节开始啊，三十六节这节经文说故此啊，英文是 therefore 啊，其实前面有很长的一段就是彼得的讲道，从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彼得的讲道，他第一场讲道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是主，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对这些特别是犹太人提到了大卫的预言，提到大卫，提到有那位主是坐在右边的，大卫也要敬拜他。旧约的每一个先知的预言都指向耶稣。然后呢，当耶稣来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第三十二节他说，我们就是初代的门徒亲眼看见复活的主，所以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仅有人的见证，更是有从天父而来的见证啊！之前我们提到四福音，当他们在山上，天父就说，就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同样的，施洗约翰也看见圣灵降下在耶稣身上，好像鸽子降下来一样。所以彼得讲了一篇道，提到了先知的预言，提到了他们自己的见证，提到了天父的见证，提到了圣灵的见证，以至于三十六节说，他说故此 therefore， 我们就可以做个结论了，以色列全家所有的世人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 the Lord， 为基督 Christ， 就是弥赛亚。所以我每次传福音带领慕道朋友要做一个所谓决志的祷告的时候，都会说你是否愿意祷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Christ 弥赛亚，以及怎么样生命的主 The Lord Master，以至于你愿意跟随他，愿意顺服他。所以当彼得讲完了这一篇道，接下来第三十七节，众人听见了都觉得怎么样扎心，是因为他们的无知拒绝，以及随同其他的犹太人，随同这些宗教领袖，把耶稣这位救主这位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觉得扎心，因为他们也参与这个所谓的控告耶稣、钉死耶稣的一个过程。各位可以想象吗？当耶稣进城的时候，犹太人高呼何撒那，就是求救，就是荣耀归于大卫的子孙，但是也同样是犹太人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当彼得讲完了前面这篇道，短短的讲道，众人觉得扎心。什么扎心？我有罪了，是我做的，我和我的同胞把这位救主钉在十字架上了。然而这位基督以大能，复活的大能显明他就是救主基督，显明他就是主 The Lord， 其实在旧约 The Lord 指的就是神啊，神自己。所以这些众人听完讲道，对着彼得和其他的门使徒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有罪了。接下来第三十八节，彼得就吩咐他们，就命令他们，请注意，彼得不是说我给你们一个建议，也许你们可以这么做试试看，不是，这是一个命令式。第三十八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个命令是你们要悔改，所以悔改不是一个建议。当有慕道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分享完福音之后，我们不是给他一个选择，说 OK， 你可以这么做，你可以那么做 ，It's OK， 没有关系，你就选吧。你选择要信耶稣吗？你选择要悔改吗？不是的。各位看见彼得很清楚的是命令吩咐，如果你们想要得救，就必须要悔改，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带来什么结果呢？然后你们的罪才得赦，然后呢，领受圣灵，领受圣灵。如果我们没有悔改，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们知道悔改是一个内心承认我是罪人，我愿意悔改回转来归向神，以前我是走错路，现在回转，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求神来饶恕，并且我愿意来跟随神，然后我透过这个敬礼来做一个宣告， 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所以这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内心的悔改，我怎么知道你悔改呢？我怎么知道你相信耶稣呢？ OK， 悔改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要公开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每当有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受洗的时候，我们都欢喜快乐，对吧？我们都是公开的来见证神，来感谢神。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当你顺服这个命令啊，再说一次，我不是给你建议，这是从神来的命令。如果你想要得救，你必须要悔改，你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你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然后你们才能够领受圣灵，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才能够反映基督的荣耀。我们才说你才能够成为，当众人看见你的时候才看见，哦，这就是基督在你们当中，才能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好，那这样子的应许是一个保证哈。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我们顺服这个命令，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就得着这个应许。第39节，这个 promise 就是神答应了，神不会回转，神不会失言失信，这是神的应许，应许给你们以及怎么样，你们的儿女啊，不是说你们儿女就自动得救了，你们的儿女同样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你们和你们的儿女都一起得救了。不仅是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你们身旁的人，还有怎么样，远处的人。刚才我们分享了为什么我们为海外宣教奉献，远处的人他们都是到异乡，不同的语言异文化来传扬福音。那其实我在来到本教会哈，标准教会之前我也申请过哈，我跟朱迪都申请哈，我们也通过了，只不过那时候我们的负担是去中国啊，但是他们说不行，你一定要去异文化啊，所以我们就暂时没有加入了哈。我们如果要加入，只能去，也许去日本，也许去东南亚，一定是要异文化，远处。神喜悦我们传福音给我们不认识的人，没有说我传福音给各位儿女，首先的，各位的家人，各位的父母，各位的配偶。但是神这样的好消息，耶稣的福音要传给远处的人，你所不认识的人，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的人，因为怎么样，他们也是神所招的。第39节，是我们的主神所招来的。所以今天我们12月在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是否抓住了那样子的应许，神的心意？所以第40节，彼得就呼喊，救救你们自己吧。这句话不要错误的解释，说啊，我们可以自己救自己，而是说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接受福音。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了慕道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也许他们接受，也许他们反对，也许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但是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让一个人需要得救，需要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就是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理由说 OK， 我那个时候没有做决定啊，我还不想做决定，所以我没有接受。 Too late，太晚太迟了，在今生，在今世，在耶稣再来之前，救救你们自己吧，也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负上这个责任，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信心的接受啊，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你来接受基督啊。同样我们为各位的家人 来祷告，也许是你的儿女，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是你的父母。我们看见彼得是多么的迫切啊！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好了，当彼得做完见证，当众人悔改接受洗礼之后，怎么样？当天有3000人领受了彼得和使徒的话，悔改接受洗礼，3000人砰，怎么样？就出现了这个历史上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群认罪悔改的罪人，接受洗礼的罪人，重生得救，得着赦免，并且领受圣灵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初代的教会或第一个教会有什么的特质呢？这些人悔改了，这些人受洗了，这些人得救了，这些人领受圣灵之后，他们如何彰显基督的身体？如果彰显这一群人在一起，我们就看见耶稣。首先第41节提到了这些是领受使徒的话，然后呢42节他们都恒心啊，不是只有当天，不是只有一时的感动，他们恒心的持续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啊。使徒教训不是自己来的，是他们心生领受耶稣的教训啊。事实上使徒的教训就构成了完整的新约圣经啊。使徒的书信，他们记载的四福音书啊，以及今天我们读的使徒行传。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一个能够彰显基督的教会，第一个就是他们是恒心遵守主的话，他们乐意领受神的道，以至于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接受洗礼，然后得救，然后成为一大群。所以为什么我每个礼拜我们一定会查考圣经，不论是主日学，不论是主日崇拜，我们一切都不能离开神自己的话。我们不是在这边做一个演讲，不是在这边做一个娱乐，不是在这边聊天，我们所谈论的都是神自己的话，神的教训。所以初代教会第一个，他们乐意领受主的道。然后呢，他们继续做了什么呢？第42节后半段，他们彼此交接，中文翻译交接，也翻译成 fellowship， 就是所谓团契，也就是他们能够聚在一起，彼此分享，彼此关怀，彼此支持，他们擘饼，待会我们也要领受圣餐，也就是用这个葡萄汁无酵饼来纪念主的死，主为我们的牺牲，以至于与我们立的这个新约。所以他们不是只有那一天而已，他们之后领受了使徒的教训，就彼此建立彼此相爱的关系，彼此团契，彼此分享。他们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至少为什么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pandemic 期间，虽然有许多网络上的聚会，我们总是觉得不够，总是觉得少了那么一点。虽然好像在网络上可以彼此看见啊，可以听诗歌，可以看听讲道，可是我们却少了那个彼此交接，更不要说擘饼了我没有办法在润上面来分饼跟杯，更没有办法在润上面我们享受爱宴，对吧？所以这个彼此交接、擘饼、分享是多么的重要，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要鼓励在线上听讲道的弟兄姊妹，假使你身体状况许可，你还是能够来到会堂跟弟兄姊妹彼此交接、彼此擘饼，然后彼此代祷。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初代的教会，他们坚守神的真理，我们说是教义，他们彼此团契，他们不是 alone， 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待在家里， 自己敬拜神，没有错，我们需要个人的灵修，个人的祷告，但是一个能够反映基督的身体，一个健康的教会是能够聚集在一起的，他们领受主餐，他们彼此祷告，然后就发生什么事情呢？第43节，众人都惧怕啊。当然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惧怕，英文可以翻译成敬畏，他们就敬畏神，不仅他们敬畏神，连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看见他们都感到敬畏。为什么呢？因为神透过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以至于证明耶稣在他们当中，圣灵充满他们，以至于神的大能彰显啊。其实直到今日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周围啊，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啊，或是我们不懂得感恩，特别在许多宣教的合场上啊，这些宣教是到一个异文化的地方，语言不通啊，又没有其他人可以支持他们，又受到很大的限制啊。那 pandemic 开始之前，其实我们也都进入内地去啊服事啊。那有一年我们进去特别去拜访在云南乡下的傈僳族。在上个世纪有一位从英国来的宣教士叫傅能仁啊，如果各位在网络上可以搜寻他的名字，有他的传记，甚至有他的影片。他一人孤身到云南的山上，骑着一个小驴驹哈，常常下大雨，根本没有路，都是泥巴，他几乎要跌到山底下去了。神如何使用一个英国人来到中国云南的乡下，像傈僳族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传福音呢？让神使用他哈，透过祷告，透过许多神迹奇事，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全部归主的名下。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哈，过了一个几乎快一个世纪啊，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一个村庄 60% 的人还是信耶稣的，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传道人，这些少数民族的传道人，说着傈僳族语言的牧师继续在里面服事跟做工。神迹奇事仍然发生在现代，所以众人会惧怕，会敬畏神啊。所以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他们不是世界上一群少数人，即便在许多地区教会好像是受限制甚至是受逼迫的，然而当圣灵充满这个教会，身旁的人，还没信主的人，这个政府都会感到敬畏，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福音是不能够被拦阻的。所以我们看见福音就搅动了那个世代，那个社区，那个族群，甚至那些还不信主的人。那不仅如此，第44节到第45节提到了许多物质上的需要。初代的使徒，有的人比较富有，有的人比较贫穷，他们期待耶稣可能很快就要来了，所以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把他们的房屋田产卖了，就分给有需要的人请注意，都不是出于勉强，都是出于爱心，以至于他们信的人同在一处，凡物公用啊，就好像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分享爱宴一样啊。你要带什么菜来？你要做什么样的服事？全都是出于自愿，都是出于主动，然后是彼此分享，然后怎么样？我们就凡物公用。其实如何能够体会初代使徒他们初代教会那样的情境？不是在某个国家或是某个政治理念里面，而是在教会，凡物公用。常常在我们自己家里都没有办法让所谓的 欢迎客人来都凡物公用，对吧？各位有你的主卧房啊，有你的私人的物品，不会给别人分享。可是我们来到教会，真的就是凡物公用。哎呀，每一道菜你都可以吃吗？对，这里所有的设备我们都是一起享用，包括今天我们是免费使用这个会堂。美国教会免费让我们使用这个会堂26年的时间呢，没有收我们一块钱啊。我们的确有主动的奉献啊，每个月我们有主动的奉献，真的是不多啊，水电费都不够了。老实讲，过去几年我们每个月只给他们$100啊，明年我们增加到300块，其实还是不多，对吧？各位，你家里的水电费加起来就没这个，这么没，早就超过这个费用，对吧？为什么？我们在主里是兄弟姐妹，我们凡物共用啊，他们富有，对吧？他们人多嘛，他们奉献多嘛，啊，以至于建堂，他们有更多的场地，所以他们愿意跟我们分享。所以如今我们仍然照着使徒的教训，在教会里面我们凡物公用，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啊。不仅如此，我们教会也支持许多的福音机构在本地，特别是一些贫穷的没有保险的，比如说这个地区就有一个机构叫做 Body of Christ， 基督的身体。那这个 Body of Christ 它就是供应没有保险、没有 Social Security 的人可以去看病的。比如说我刚来到这个城市，我没有牙医的保险，我就去登记 Body of Christ， 他就安排啊，什么时候你可以来拔牙，可以来治疗牙齿。所以基督在哪里？ Body of Christ，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这一群基督徒，他们彼此分享，不仅在信仰上彼此分享，在物质上也彼此分享。然后第46节，他们什么样？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他们是一个合一的团体，他们不是彼此吵吵闹闹，你争我夺，有什么好争的？有什么好夺的？有这么多需要的服事，这么多的需要，你愿意做仆人，你就可以去做。为首的必要为仆，对吧？我们要争的是有没有服事的机会啊！感谢神，常常有弟兄姊妹问：哎，我可以做什么吗？我可以帮上什么忙吗？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都是这样态度，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在什么地方啊？在圣殿里啊，在这个会堂里面，或是在家中，回到家里面也有家庭的聚会，他们在家庭里面也是擘饼，也是爱宴，然后他们欢喜快乐啊，一同爱宴啊。所以初代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是欢喜快乐的教会。他们做的，他们是每天都在敬拜赞美神，啊，不是只有主日的时候我们才来敬拜赞美神，他们是每天，没有错，他们在安息日他们来到圣殿敬拜，但是平时每天在家中也敬拜，啊，好像我们常常在周间我们也有祷告会，我们也有团契聚会，有弟兄会啊，有姐妹会，有许多的探访，我们到医院去探访，到老人院去探访，我们在那边唱诗歌，在那边为他们祷告，我们带着欢喜快乐啊。各位会不会觉得每次聚会是一个重担啊？哎呀，又要去聚会了，哦，又要主日崇拜了，又要主日学了，哦，又要早起了。不是，欢喜快乐，迫不及待啊，期待我们的聚会是如此的。每一个聚会不是一个规定的、一个要求的，甚至成为一个重担，我们是欢喜快乐聚在一起，欢喜快乐唱诗歌，欢喜快乐读圣经，欢喜快乐爱宴，使用圣餐。当这么做的时候呢，不仅得到神的喜悦，他们得到众民的喜爱，也就是外面有许多还没信主的、还没认识上帝人，连那些人也喜爱他们，因为看见这群人不一样，他们当中没有嫉妒纷争，他们当中是如此的欢喜快乐，他们当中 虽然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就好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每个人到教会里都是这么主动乐意的服侍别人的需要，每个人都是这么谦卑，每个人都是这么可爱，所以外面的人也羡慕他们，以至于他们说，哎，我可以来认识你们教会吗？我可以来参与你们聚会吗？以至于第47节，主将得救的人怎么样？天天加给他们。不是只有一开始这3000人，不是只有当初五旬节聚集的时候这些门徒使你们，是天天都有人得救，天天都有人想要认识主，天天都有人加入他们哈。这是主所喜悦的教会，这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在这个当中。我刚才讲，基督的身体是历世历代以来普世的教会，所以时间上我们也是初代教会一部分，地区上这个是在耶路撒冷，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德州的 Belton Temple Killeen 哈克海 Salado， 在地区上我们也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多么的荣耀，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一个身体啊，各位的小朋友要如何成长啊？他健康就会成长，他吃得好就会长高，就会长壮，对不对？同样一个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是看不见的基督成为看得见的教会，如果我们希望这个教会啊，或是普世的教会能够成长，就必须反映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些特点。所以有一本书哈，我们在神学院都会读啊，小小的一本书，就是叫做What a Healthy Church， 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啊？那这本书的作者是在 Washington D.C. 一个非常大的浸信会他们所建立的事工，他们就用《使徒行传》刚才我们所读的还有我们之后《使徒行传》的内容，找到了9个特点，怎样建立一个基督的健康的教会能够反映基督的荣耀。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讲道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各位如果回过头去看第2章25节到36节彼得的讲道，或是之后我们看到保罗的讲道，即便他是对外邦人对雅典人的讲道，一定会回到基督，基督过去所做的事情，基督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基督未来做的事情，基督的身份，基督是谁，基督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任何一篇讲道如果脱离了刚才讲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主题，这篇讲道就失去了能力，因为没有基督就没有拯救，没有基督就没有能力所以我们在座一些弟兄姊妹，不管你在教导在讲道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他的讲道，他的主日的查经即便我们在查真言里面没有出现耶稣，对吧？那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我们都需要来思考。第二个，一个健康的教会，它是扎根在完整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所以各位可以看见彼得的讲道，彼得的教导，保罗也是一样横跨旧约到新约。所以一个教会如果要稳固，我们必须从旧约读到新约，又从新约读到旧约，好像我们今年或是过去每年的灵修一样。我们不能够只翻我喜欢新约哪一段经文我喜欢诗篇哪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就跳来跳去吧。不，我们一定完整的读完，从旧约到新约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每一章每一节但是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仔细，而且是很完整的。 所以第二点，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从旧约到新约啊。第三点，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彼得就呼召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受洗啊，我们要传讲，而且要呼召啊。有时候我们真的华人不太敢呼召哈，包括我自己在内啊，不太敢请大家啊站起来走到台前啊。那如果我们啊觉得这样做好像太过勉强，我们可以个人的一对一的啊，主日崇拜之后啊，哀宴的时候鼓励他，告诉他福音，然后给他一个做决志祷告悔改相信耶稣的机会。第四点提到了这群人是真实的重生，他们不是加入一个宗教团体，各位可以看见他们真实的重生，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凡物共用，他们欢喜快乐，这些都不是假装出来的，这些都不是勉强做得到的。你去看这个世界各个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团，不同的政治，都要用许多的法律去要求去威吓你啊，才能够做到，而且还做不到，对吧？你觉得你用哪一种法律制度，不论是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哪一种制度可以让人对吧心甘情愿的彼此相爱，主动的分享，凡物共用，你觉得哪一个主义做得到啊？没有一个主义做得到，东方西方的主义都做不到，只有福音做得到，彼此相爱，凡物共用，然后呢欢喜快乐，这些事情都不是靠所谓的法律或是处罚能够勉强人做到的，所以他们是真实的重生。第五点，他们看重本地的宣教，也看重普世的宣教啊。因为到使徒行传后半段，神又差遣彼得，又差遣保罗，到外邦人当中去，到罗马去啊，甚至到整个欧洲大陆去，到亚洲小亚细亚去。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不仅看重本地的服事，不仅传福音给你的家人亲戚朋友，更是传福音给你不认识的人，那个远方的人。然后一个教会是有会员的，会员制没有说我们欢迎所有弟兄姊妹，欢迎慕道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可是一个教会的运作，如果各位看第44节第45节，所以他们是一个群体，他们是有一个组织，他们不是说啊，你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去 OK， 随时一个人就可以上台讲道，随时一个人就可以施情啊，教导主日学，不是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所谓的校友会同乡会，对吧？大家在这边喝茶聊天，谁都可以发表高言阔论，不是的，他们是有会员的。那这群会员是一群重生得救，愿意顺服基督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他们愿意彼此相爱，他们愿意承担责任，是有会员的啊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浸信会是有会员制啊？就是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参加主日崇拜，但是如果你要参与服事，从做招待，从做音控啊，各样的服事，你要参与服事，你要有投票权，你要决定我们这一群人的许多的大事小事，你必须要成为会员。如果成为会员，你首先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同样的你也认同我们这一群人啊，对于圣经啊，我们的立场。接下来提到了教会的纪律啊，这边只有短暂的看见众人惧怕啊。如果各位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就提到了后来有一对夫妇，他们在教会在财务上做了欺骗啊，奉献都是出于主动乐意的，但是这对夫妇就是欺骗啊，又想要获得好名声，以至于圣灵就管教他们啊，他们立刻就被取去了他们的生命啊。所以为什么众人会惧怕？因为看见神的管教。教会也有教会的纪律，有些事情你可以做，有些事情你不能做。如果你在 某些事情上违背了圣经，犯了罪却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教会却就有各样的方式来实行他的管教。比如说就暂停你的服事，你就不能够成为同工，甚至不让你暂停你的圣餐，最后暂停你的会员身份，直到你悔改，直到你回转，直到你改变为止。所以教会是有纪律的，教会不是一群人我们就聚在这里吃吃喝喝罢了，吃喝完就走了，然后没有任何的约束，没有任何的责任，是有的。所以为什么有人想加入教会后来没有办法进来，他还不愿意放下他的罪，他还不愿意悔改，那他只能做慕道的朋友，他没有办法成为会员。接下来第八个提到了他们的门徒训练，这群人他们是天天的查考圣经，天天的敬拜神，天天的彼此服侍，他们也出去服侍，所以他们是门徒，他们正在跟随主。最后一个提到了合乎圣经的领导制度，有使徒，有执事，有长老，有同工，有各样不同的分工，所以这些加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在本地的教会，在 Belton、Temple、Killeen、哈克海、Slido 本地的教会，或是普世的教会需要成长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以上的几点来共同的追求。我们还少了什么？我们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还有缺欠？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来来学习教会如何建立，教会如何成长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一起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之所以我在这个五年计划里面写出来健康的教会，今天我就来简单的说明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也勉励我们的同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健康的教会不代表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会堂，没有错，我们现在没有买自己的会堂，对吧？我们有建堂基金我有弟兄姊妹的奉献，虽然我们还没有买一个自己的会堂，但是各位看看这九点里面没有提到说你一定要有买一个会堂，对吧？一定要有自己的土地我们期待有一天有，但是还没有之前并不影响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同来建造一个属灵的健康的教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基督已经离世升天，但却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重生得救了，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聚集在一起继续的来敬拜神，传扬福音，成为教会。主啊，恳求你赐恩保守我们在本地的教会，不论是我们华人自己的聚会或美国人弟兄姊妹的聚会，我们都在这里一起成长。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详细的查考圣经，我们传扬福音，我们真实的重生，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照着圣经的教训，有的时候我们鼓励，有的时候我们规劝，甚至我们会有许多的有一些的管教，目的使人能够回转。我们透过这个门徒的训练，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获得装备，我们在我们当中透过各样的决定，弟兄姊妹的参与，我们也顺服，最后我们一起依靠圣灵做成的决定。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反映基督的荣耀，也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里能够欢喜快乐，敬拜神，凡物公用，以至于我们身旁的慕道的朋友都愿意欢喜快乐的 被吸引来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感谢牧师的证道，今天让我感受很深刻，就是，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活在哪里？是一个形象吗？不是，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当牧师讲到说初代教会的这样的奉献，我就一下想到这一次我婆婆的事情。我们一下有需要，所有的弟兄姐妹站出来，可以帮忙的都帮忙。很多虽然他们不能来，可是也用 email 也好，电话、微信，各个方都来关心，都说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的教会跟初代教会一样，我们虽然人不多，可我们的心都在一起，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我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一个这样子属神的家。我们真的是有些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比跟家人还亲，因为虽然有血缘的亲，可是我们还是软弱的人，我们常常都会因为其他一些事情有什么样的意见，可是在神的家里面，我看到的都是满满的都是爱。所以我感谢主，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祷告就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请坐。
对，请坐。那在我们今天收奉献之前，我们要来领受圣餐啊，请这个PowerPoint回到前面啊。那我们每三个月会有一次的圣餐礼拜。上一次领圣餐是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很快的就到了十二月。我们请看好，在哥林多，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啊到十八节来读啊。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现在我们要来领受圣餐啊，这里这段经文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领受这个无酵饼和这葡萄汁，纪念主的死，直到主再来。好吧，我们请Frank 弟兄还有明奇弟兄来协助我们分这个饼和杯。我们先请弗兰特弟兄为这个无酵饼啊所代表主的身体来献上感谢。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化为肉身在我们身在我们当中。并为我们舍了自己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每当我们用这个饼的时候，是为了纪念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阿们。好，我们先请其中两位来分发这个饼跟杯一起给弟兄姊妹。这个因为是二合一的哈，大家拿到之后先剥最上面一层透明的哈，透明的这个塑胶纸哈，剥开来就有。这个无酵饼啊，所以各位可以先剥开来，然后把这个饼拿在手上啊，好不好？如果你已经受洗和受浸的，就来领这个饼跟杯；假使你还没有受洗跟受浸，就先暂时不要拿啊。然后我们会告诉你受洗的意义啊，之后啊，你接受完洗礼浸礼之后啊，就可以来领受。If you were baptized, no matter in this church or another church, you can. Share and consume. this cup and bread. 所以你已经受洗或受浸的哈，就来拿一杯哈。拿到之后，你先打开最上面薄薄的一层哈，它有两层，一个是透明的，一个是粉红色的这个。打开这薄薄透明的一层啊，然后你手上可以把这个圆圆的饼拿起来，好，都拿到了哈。那因为在 pandemic 期间，我们就这样子比较卫生啊，安全啊。都拿到了吗？等我们两位主弟兄好好的分享。薄薄的这一层，好，我们一起凭着信心来领受。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请明基弟兄为这个辅导师所代表啊，你的宝血献上感谢。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用这辅导师来感谢你。为我们留下了最后的一滴血，让我们永永远远的跟随你，去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门，阿门。好，我们就打开第二层啊，这个粉红色的哈，慢慢来哈。好，打开了哈，我们用感谢的心来一起领受。各位可以用过的饼跟杯，我们来回收好。好，我们将时间交给领事的姐妹，我们来收奉献。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赞美一生万福之愿，天下生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
站立。
奉主的名为所有弟兄姊妹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福各位。请坐，请坐。